根据日前统计局发布的十月份经济数据，今天我们再来一次更详细的分析，深入探寻目前经济的几个难点。十月份，国内经济仍然延续九月份的需求收缩的趋势，同时，供给侧的工业和服务业也呈现出高位回落的态势。目前，在房地产市场低迷的情况下，汽车行业也颓势尽显，而内需外需两个引擎都在放缓，带动经济走向全面放缓的趋势之中。在三季度货币政策保持惯性，没有新的增量政策情况下，宏观经济仍然保持回落的惯性，这意味着两个问题。一方面表明了货币政策边际效益逐渐减弱，另一方面说明经济自身仍然缺乏驱动力，仍然处于放缓的趋势之中。与此前的内外失衡不同的是，十月份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呈现出放缓的态势。以人民币计价，十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37028亿元，同比增长0.1%，其中出口21716亿元，下降0.8%。出口数据放缓，一方面与去年同期抢出口带来的基数效应有关，另一方面也表明，在川普对等关税间断性发作的情况下，外需环境已经发生显著的变化。这也是十月数据中令人担心的一点，不仅内循环处于放缓的态势之中，外循环同样面临不确定的前景。而在供需失衡的情况下，如果需求端持续收缩，则供给端扩张必然不能长久。从供给端来看，工业增加值增速由九月份的高点6.5%大幅回落至4.9%，服务业生产指数从九月份的5.6%下降了一个百分点至4.6%，两者均为近一年来的低位。在需求端，社零同比增速自五月份以来持续下滑，到十月份已滑落至2.9%。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汽车销售。目前，论产业地位还是媒体关注度，汽车行业都已取代房地产，成为声量最大的一门生意。但这个行业目前的颓势已非常明显。根据中国乘用车协会的数据，十月份中国乘用车零售销量同比出现0.8%的下滑，环比则下降0.1%，是中国乘用车销量自2024年8月以来首次出现环比下降。而社零数据中更能体现汽车销售的窘境。统计局在公布整体社零数据增速之后，总会跟一句除汽车外消费品销售额增速。自从2025年以来，这句除汽车外的销售额增速总是快于包含汽车的社零整体增速。但十月份社零同比2.9%，其中除汽车以外的社零增长4.0%。相比九月份，除汽车零售额和包含汽车零售额之间的增速裂口进一步扩大。为了刺激新能源车的销售，过去各种补贴、税收减免等政策一路支持。可随着产业的日趋成熟，减少甚至停止补贴的声音不绝于耳。根据2023年6月财政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布的补贴减免政策公告，2026年1月1日开始，车辆购置税的补贴力度将减半。车企生怕没了补贴，销量下降，第一时间采取行动。据盖世汽车不完全统计，截至11月14日，包括小米汽车、奇瑞、长安等在内的超过10家主流车企均推出跨年购置税补贴方案，其中以尾款减免的形式自掏腰包为消费者补足差额。这样的补贴或许意义不大，因为中国国有品牌和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已经较高。在汽车大盘增量天花板可见的情况下，国产替代空间已经不大了。据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，十月份国有品牌率已经高达72.5%，新能源渗透率已达55.3%。但是别人补贴了，自己没补贴，会造成明显的竞争劣势，所以多数车企不得不自己出钱，补足彼此之间的差异。供给侧的另一面，制造端和投资端则反映着未来的竞争态势。十月份，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汽车制造业同比增长16.8%，位居主要行业榜首。汽车产量同比增长了12.6%，新能源车产量更是增长了接近20%，均位居主要工业品增速前列。十月份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-1.7%，但汽车制造业投资增速却高达20.1%。按理说，反内卷的结果应该是约束产能，降低产量。但汽车制造业还在加码生产，那这些投资落地后形成的新产能最终由谁来买单呢？ 销售低迷，产能却在增长，叠加行业政策变革，官方新的强制性标准，所以股票市场也早有预兆。近期比亚迪、赛力斯、小米等头部新能源公司的股价均在大幅回调，这说明行业竞争的残酷性远高于想象，即便头部的几家公司也难做。说完汽车行业，我们再继续看下去。前面提到了，十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为-1.7%，分领域看，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0.1%，制造业投资增长2.7%，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4.7%，这反映出了内需方面仍然不稳。另外，在地方化债压力之下，此前作为政策支撑的基建投资也熄火了。在反内卷和通缩的背景之下，目前工强虚弱的情况仍然在持续，而通缩情况下，传统的投资驱动模式难以持久。考虑到未来消费领域的不景气预期，未来投资会进一步下滑，而这也会对就业和居民收入预期带来影响，形成消费趋弱和投资下滑的负向循环。从金融数据也可以看到预期改变的影响。十月末，广义货币 M2 余额335.13万亿元，同比增长8.2%，较上月末回落0.2个百分点。狭义货币 M1 余额112万亿元，同比增长6.2%，较上月末回落1个百分点。如果说 M2 下降可以接受，那么 M1 增速在连续5个月上升后出现下滑，除了去年基数的因素，可能预示着市场流动性再次面临后继乏力的情况。这使得 M1 与 M2 的剪刀差在连续收窄后又再次出现扩大，持续的流动性并没有参与到经济活动，反而可能形成定期存款被用于储蓄之中，这种预期的改变恐怕是更加令人担心的。实际上，在通缩情况下，即使存款利率下降，其实计利率也会因为价格下滑而相对上升，从而减少消费和投资，增加储蓄或理财等非银行存款。在居民端，存款搬家的情况十月份仍然在上演。央行数据显示，十月居民存款减少了1.34万亿元，而非银金融机构存款当月增加1.85万亿元。居民将自身储蓄向理财、基金等非银金融机构转移，意图获得更高的财富收益。货币变化和经济需求的惯性可能意味着只释放流动性，增加货币供给，可能并不对经济需求带来更多的影响。如央行在三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所述，总量政策将面临效果下降的局面。实际上，有机构同样认为，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统计的是实际增长水平，由于前10个月 PPI 累计为-2.7%，因此剔除价格因素，1至10月固定资产投资仍然保持正增长。可见，当前的通缩问题对于内需和预期影响较大，已经对经济构成负面的螺旋式影响。当前国内经济的另一个问题是存量债务的问题，房地产市场的收缩带来整个经济的呈现式萎缩，目前来看这种趋势仍在延续。换句话说，相当部分的金融资源被用于偿还债务。从社融的情况来看，十月份社融增量为8150亿元，同比少增5970亿元，其中政府性债券融资十月份同比大幅减少，但仍有4893亿元，占十月份社融增量比例过半。同时，新增人民币贷款2200亿元，同比少增2800亿元。在政策惯性之下，新增人民币贷款已经连续4个月少增，其中居民当月贷款减少3604亿元，居民短期、中长期贷款当月分别减少2866亿元、700亿元，而企业的短期、中长期贷款当月分别减少1900亿元，增加300亿元。由此可以看出，政府性融资已经成为社融增量的主要构成部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政府性融资增加并没有推动人民币贷款增加，意味着相当一部分政府融资被用于偿还隐性债务或者偿还企业欠款。根据央行三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披露，去年以来，地方政府发行40000亿元特殊再融资债券，其中有6到7成用于偿还银行贷款。2024年，金融机构贷款核销约1.3万亿元，今年前9个月已核销超10000亿元。新领域信贷的增长难以弥补房地产贷款下降的缺口。考虑到居民购房贷款需求下降，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萎缩， 不仅拖累了融资，也是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的主要因素。因此，房地产市场的低迷仍是经济需求不振的一个主要因素，也是实现稳增长的巨大障碍。同时，债务问题带来的塌陷预示着已进促稳面临较大的缺口，经济下行周期还没有到拐点。这在政策端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，不仅在增量上做文章，也需要考虑存量问题的化解，避免局面进一步恶化。最后，总的来说，十月份的经济和金融数据显示，经济需求和供给都出现增速下滑的情况。在实施好宏观政策的政策惯性之下，经济形势没有改变惯性向下的趋势。作为逆周期调节的宏观政策，在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都需要用力。对于货币政策而言，一方面需要继续保持市场流动性的适度宽松，另一方面需要考虑加强结构性的政策调整，特别是针对房地产市场的金融支持，恐怕还得进一步加强，而不是直接忽视。同时，考虑到政策支持的持续性，进一步降息也应纳入政策考虑的范围内。虽然年末降息的情况并不多见，但如果经济的惯性势头持续转弱，可能仍有必要在年末或者明年年初择机降息，以保持经济动力的持续性。否则，随着经济持续向下，扭转这一惯性需要更大的政策加力，好不容易出现的那点经济转好的势头将再次熄火，难以点燃。